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吗？欢迎你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今天呀是9月3号，好的小朋友从今天开始就该走进幼儿园上小班啦。这些小朋友呀刚刚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可能还有一点不习惯呢，说不定呀有的小朋友还会哭着找妈妈呢，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小朋友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现在上幼儿园啦，要跟爸爸妈妈分开一天的时间，心里难免会有点害怕，所以就哭了，对不对？其实呀，上幼儿园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每天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在一起，还有老师给你们讲故事，教你们唱歌，带你们做游戏，多好呀！春天姐姐相信，过不了几天呀，你一定会非常喜欢你的幼儿园的。好了，小朋友，下面春天姐姐再跟你说一说上幼儿园都应该注意哪些事儿吧。幼儿园是小朋友生活还有学习的地方，在这里呀，每一位小朋友都应该学会关心和爱护其他的小朋友，大家在一起应该团结友爱，不打架，不抢玩具，还要遵守纪律。比如说吧，一位比你小的小朋友不小心摔倒了，你就应该主动的把他扶起来，告诉他不要哭，应该坚强。要是你不小心踩了别的小朋友一下，你就应该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请你原谅。这样做呀，大家都会非常高兴，非常快乐了。另外呀，小朋友每天上幼儿园的时候不要迟到，应该早早的起床，千万不能像以前那样想睡多久就睡多久了，因为现在你已经是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啦，每天都要学习好多好多的知识，还要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要是迟到了那该多不好呀。幼儿园就像一个大家庭，小朋友们在这里要吃饭睡觉，可是呀有的小朋友以前有挑食的毛病，这也不爱吃那也不爱吃，爸爸妈妈整天要想着法给你变换花样。上幼儿园啦，你呀就成了大孩子啦，所以要样样都吃不挑食，你说对吗？只有样样都吃，才能长得又高又壮，才会有力气。亲爱的小朋友，现在你知道了吧，上幼儿园呀真是美极啦。在幼儿园里你还可以听我们的小喇叭广播，春天姐姐就是你的好朋友，每天呀都会和你说话的，还会给你讲各种各样好玩的事儿呢。好了小朋友，下面呀咱们又该接着听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啦。这部长篇童话小说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小声芭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录制的，策划肖正生，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燕生演播。
风风雨季全不怕，
全不怕，
只有三匹金毛，
金毛
叱咤风云成年号，
成年号，
只有三匹金毛，
金毛
天地人和心神威，是继续金毛，
是继续金毛。
上一次咱们听到金猫为了寻找长耳星来到了一座闪闪发光的大山前，正在这个时候一只老狐狸走了过来，金猫忙上前打听，老狐狸告诉他这座山叫宝瓶山，山里呀还有好多好多宝贝呢。
尊敬的狐狸老妈妈您好。
您好，您有什么事情吗？
请问面前这座山叫什么名字？
啊，是宝瓶山。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这座山像瓶子，而且里边藏有许许多多的宝物。
宝物？
对。
哎呀，那究竟有哪些宝物呢？
我曾经听一只百灵鸟说过，只要世间有的，这山上肯定有，这世间没有的，这山中也有。
这山有洞口吗？
有啊。
在哪儿啊？
在山峰。
好，谢谢您啊老妈妈。
不用谢不用谢。
金猫告别的老狐狸喊起了神语，沿着宝瓶山转了一圈，他越转越觉得这座山在世间时时罕见，越转对老狐狸的话 就越感兴趣。可狐狸老妈妈的话能信吗？金毛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喊起了神语，飞入了天空。他想去山顶看一看，实地考察一番，以此来验证老狐狸说的真假。金猫来到了山顶，发现正中确实有一个大洞。它站在洞边往下看，只见洞底时而红光一闪，接着飞出一颗宝珠，时而绿光一晃，接着飞出一块碧玉，时而蓝光一窜，接着飞出了一盘蓝宝石，时而紫光一闪，接着飞出了一串紫葡萄。为了弄清洞底的真实情况，君猫喊起了神语，来到了洞底。洞底的温度很高，正中有一个不大的岩浆喷口，地下的岩浆便从这里按照地球运转的规律不时地向外喷射着。因为岩浆有多有少，含的成分也各不相同，喷出的时间有长有短，因此经冷却后便形成了形状各异、颜色个别的珠宝艺术品。由于这些艺术品纯属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雕凿的痕迹，因此在世间更显得珍贵无比。金猫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天然的珠宝艺术品之后，真是激动万分。他边看边想，
待今后适当时机来找聚星国合作，把这些珠宝艺术品尽快运出宝瓶山，让他为世界各国臣民造福。
金猫想到这儿，接着喊起了神语，飞出了洞口，向东南方继续飞去。大约又飞了100公里，只见前面出现了一座高山，形如一位飘飘欲仙的老人。金毛心想，
这大概便是那座仙人山吧。
想到这儿，他收起了神语，落在了山脚下。经过询问，方知这儿正是仙人山。放眼望去，整个山区一片葱绿，山上山下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在这么大的山区中，谁知这个长耳星隐居在哪儿啊？这时金猫忽然想起长耳星老家邻居说的话，
他全家在这儿靠种药卖药为生，既然是种药的，那肯定得有药田，只要能找到这块药田，不就可以找到长耳星了吗？
想到此，金猫喊起了神语，飞入了天空。它在天空盘旋了两圈之后，终于在主峰的南侧的山腰上发现了一片较为平坦的绿地，同时在绿地的中央隐隐绰绰地发现了一个黑影。金猫收起了神语，降落在绿地边。他仔细一瞧，发现这块绿地中的确长着各种各样的药材。金猫心中一阵高兴，忙向那个黑影走去。再说那个黑影见金猫走来，忙直起腰招呼着，
您是来买药的吧？啊，我先来这里看看。您不用看，我可以向您保证，这里的药材是全世界最好的。这是谁说的？我家老父亲说的。那您家老父亲尊姓大名啊？啊，他叫长耳星。
长耳星？
对，叫长耳星。
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您是谁啊？我从金猫帝国来，名叫金猫，请问你尊姓大名啊？ 啊，我叫阔鼻星，您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有位科学家得了重病，现在没有人能医治好。后来听一位朋友说，您老父亲品德高尚，医术超人，是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神医，令我十分的敬仰，因此来到贵地恭请他老人家出山去救救这位对世界各国均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哎呀，可是我的家父已多年不从医了，现在他还能去贵国吗？
金猫听到这儿，忙掏出了袁天意博士写给长耳星的信，递给了阔鼻星，
恳请您在老神医面前为我帮帮忙。
那好吧，我带你去见家父，谢谢，太谢谢了。
阔鼻星带着金猫，沿着山间树丛中的羊肠小道，左盘右旋地来到了一个山洞口，对金猫说：“
啊，这就是我的家，请进吧。”“谢谢。”“爸爸，来客了。”
长耳星听到儿子的叫声，忙放下书本，站起身迎了出来。阔鼻星对父亲说：“
他叫金猫，是金猫帝国的大帝，因崇拜您的医德医术，不顾千辛万苦找您来了。”“
哎呀，那是贵客了啊，请坐，请坐。”“
谢谢。”
长耳星把金猫让进了书房，坐下之后对独生子说：“
快去给贵客泡茶。”“
好的。”
阔鼻星把茶端到了金猫的面前说：“
先生请用茶。”“谢谢。”
待阔鼻星轻轻地退出了房门之后，长耳星方才慢声细语地问：“
大弟，您是如何知道我这个名字的？”“
啊，我是从神龙大学医学院院长袁天意博士那儿得知您的大名的，这是他写给您的信。”
长耳星接过信看了一遍说：“
啊，原来是天意老朋友，我与他分手已经多年了。”
这个时候金猫对长耳星微笑着说：“
大师啊，是这样，有位科学家名叫侯望天，他是专门研究地球运转规律及对气候和万物影响的。他目前得了重病。”“
哦，什么病啊？”“
我已经走访过许多医院中的著名大夫，可是谁也诊断不出他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后来您的老朋友向我推荐了您，因此我才不远万里找您，求您来了。”“
哎呀，您作为一个帝王，能为一个科学家的康复去四海奔波求医问药，实在是令我敬仰啊。我作为一个医生，岂有回避之理？这样，我即刻打点行装与您同去好吗？”“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您，谢谢大师了。”
好了，小朋友，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今天就为你播送到这儿了，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明天这个时间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吧。另外呀，你还有什么话想跟小喇叭说，或者有什么要求，都可以给我们来信。我们的地址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小喇叭节目组，邮政编码是100866。家长朋友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把您的孩子想要说的话以及他对小喇叭的要求发送给我们，方法是先编辑字母 WT， 然后写上您的观点发送到95001068就可以了，每条5毛，不含通讯费。凡是写信或发短信的小朋友都有机会获得由上海三明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三明食品有限公司祝小朋友天天开心。好啦，今天的小喇叭就为你播送到这儿了，小朋友，下次节目再见吧。